南无
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宝王三昧念佛之旨，诸位大德比丘，诸位居士同修，请看，请宣开文本，请看文句。又佛法门得久住者，全赖金相行福威仪，善行成法而已。不知舍事何惧而得久住者哉？是故佛说于足金相，尽之不至，尚豁大罪，况更轻毁，罪逆可知。妙经有云：提婆达多悉作仙人阿斯陀时，为释迦师，释迦自以其身而为床座，奉上供养，令我具足六度，相好金色，无畏奢法，乃至不共神通道地，成佛度生等者，皆因达多善知识也。今释迦已得正果，于相承其道，不说法空，但逆战其法，为损佛足小子，尚不逃于地狱长劫之痛，何况于后500岁断人善根，妄说法空者，岂能免苦果哉？又佛说法空，盖欲令人体空断恶，奈何不失佛意，而反自空退善，岂不颠倒？好，请看这一段。这还是批驳啊，有一类啊，空浮高心的这些啊，禅宗学人啊，这种妄说一切法空啊，薄无因果的邪见啊。前面对禅宗的一些特殊的公案啊，像德山禅师喝福骂祖啊，丹霞禅师的啊批福啊，文殊师弟仗剑逼佛的这些公案，它的特殊的在那种特空时特定时空带的那种大机大用啊，不可以做一般的常法去理解啊。那么佛法在这个世间如何久住，还是要在形象上下手。我们每一位佛弟子，无论是出家在家，都承担着佛教的护法的责任啊。这个僧众是内护啊，居士是外护。如何使这个佛法在这个世间久住，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因素，就完全要依赖佛经佛像啊。出家人的这种袈裟，以及出家人这种持戒的威仪，是靠这些来住持的啊。那么佛经是佛给我们留下的法身舍利，一切诸佛菩萨的正位正果都是从佛经而出啊。你看《金刚经》总是不断地谈到 啊，这部《金刚经》所在之处啊，就是啊，一切人都要顶礼，都要供养啊。那么为什么呢？由于一切诸佛皆由这部经所出故啊，佛成道之后还得以法为师，尊重法啊，所以绝对不能说啊这些啊经啊经卷就是擦不干净的骨子，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啊，这是不对的啊。佛像也不是说就能够随便拿着劈来烤火的啊。前面再三谈到，佛像是寄托着佛的法身和报身的功德，尤其在佛灭度之后，又靠这个佛像啊来施受众生啊。那就第三个就要靠僧团啊，出家人他披上法服袈裟，就是十方诸佛的床像啊。这个佛灭度之后，佛法和法佛宝法宝端赖僧宝所来传扬啊。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，这些僧团的出家众，他要奉持佛陀的戒律，他要注重行走坐卧的威仪啊，不仅众戒要持，连小小戒也要复持，他就有一种威仪啊。通过这些，这就是佛法僧三宝的住持之相啊。为什么我们谈皈依啊，皈三皈依啊，你不能仅仅是谈一体三宝，你首先要谈住持三宝啊，最后才回归到一体三宝啊。好，由这个住持三宝佛经所展示的就是善法啊，世间和处世间的善法啊。这些善法我们能够信受奉行，就在我们身口意善业，就是善的行持啊。这个五戒十善咯啊，我们净土中讲净业三福咯，这都是善行啊。乘法就是三乘的佛法啊，声闻啊，四圣地三十七道品，缘觉十二因缘法啊，菩萨啊，全教的六度之法啊。所以善行乘法代表五乘佛法啊，只要四众弟子奉行五乘佛法，才表明佛教在这个世间的住持之相啊，否则它是没有生命力的啊。就像有的西方国家认为佛教不是宗教，是一个哲学啊，他就会这么认为啊。那佛教是一个很彻底的宗教，心性之学，最终极的生命关怀，不仅仅是停留在哲学这个层面啊，包含哲学，但是它是救度众生的啊一个奇妙的法门啊。好，我们了解这个。那有些知见不正的人啊，就把这些都舍弃了，住持三宝、三乘的佛法、善行都舍去了。你舍去了这个，否定了他，那佛法怎么能够在这个世间住持呢？啊，特别是戒律啊，戒律是佛教的寿命啊，佛法的床下，离开戒律，佛教就会在这个世间提前的消亡哦。啊，那你不能一看持戒就是。就用你禅宗的一些那种很高妙话是着相啊，这是不能这样说的啊。所以佛在大小乘经典都在宣说啊，要对于佛像，对于佛经，要用至诚恭敬的心来对待啊。你的恭敬心没有到那个程度，尚且都要获得大的罪果啊，罪恶的果报，更何况你口头上还在轻慢，还在毁谤这些佛经的啊， 佛经佛像的功德啊，这样的一个罪恶的啊，你罪有，它的后果就不堪设想啊。紧接着就引用了一个事例啊，出在《妙法莲华经》啊，《妙法莲华经》专门有一品叫《提婆达多品》。我们从现在的这个啊经典来看，一提起提婆达多，大家都会觉得对他形象很不好啊。提婆达多的意思就是啊天热啊，他一出生连天人都有烦躁的心啊。他在这一期的视线当中，就是啊犯了忤逆罪哦啊，就是跟佛跟释迦牟尼佛做对头啊，甚至要害佛，自己建立新的僧团，建立无新邪法啊，最后要把佛杀啊杀害啊，最后深深陷到了地狱里面去啊。好，所以一看这是一个非常恶逆的人啊，但殊不知这个诸佛菩萨他这个视线的这样的一个种种的身份，这叫有本垂极，不可思议啊。在《法华经》上开权显实由极显本，就把这桩事情的本来面目跟我们谈出来啊，就是为提婆达多受记作佛啊，以后成为天王如来。那提婆达多他不是一般的这样的恶人哦，他是大权视线的啊。所以《法华经》就谈到这样的一个因缘，这个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啊，在啊以前的一个啊一个节里面，这个提婆达多曾经做仙人，就是阿斯陀仙人。阿斯陀仙人当时释迦牟尼佛是做一个国家的大国王，国王这位国王呢就啊就渴望佛法，但那个时候碰不到佛法，所以他就把国王的位置不要了啊，就击鼓宣告四方，如果有谁能跟我讲佛法，我愿意为他做奴仆供养他啊。一个国王能够把身份降到这个，你能够说佛法，我就跟你做仆人啊。那么这样自成所感，就赶得这位阿斯陀仙人过来了。阿斯陀仙人，仙人固然就在山里修道的了啊，所以这个仙人说，好，你发了这个愿，我能满你的愿，我来为你说法啊。所以有这个国王的求法，就有阿斯陀仙人的显现，为他这个求法啊说法。这样这个国王呢就跟随着仙人到了山里，真的就为他服务啊，这个打水哟，砍柴哟啊，采树上的果子咯啊，做饭咯啊，为他服务了1000年啊。那么等到说法的时候，这位国王哦就要让这个仙人踩在他的身体上登上法座来说法啊。他这样的国王降低这样的身份啊，降低到这个，他没有一点怨恨之心啊，是一个至诚的求法的心。他求法发愿，我要闻到大乘佛法，让我具足菩萨的六度，那我有佛一样的32相80随行好自摩正净色，具有佛的那种四种无畏四摄法乃至18不共法 啊，无量的神通道力啊，最后圆成佛国，广度众生啊。这是这个国王舍去国王位置，降低到奴仆的位置，供养这个仙人所发的大愿，所体现的行持啊。然后这位仙人真的就跟他讲法，他就得到了大的利益。所以《法华经》说，就由于提婆达多善知识故，令我快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。啊，不仅以前做他的老师，现在到他啊，到这个他的学生，就是国王成佛的时候，这位阿斯陀仙人啊，还来个帮助他弘扬他的道法。这种帮助就用逆增上缘的方式啊，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已经证果了，尤其从这个国王成为一个释迦牟尼佛了，这位他原来的老师啊，提婆达多啊，示现成他的弟子啊，他是护梵王的王子阿难的亲兄，这个示现是阿难尊者的哥哥，是属于啊这个悉达多太子的堂弟啊，这么一个身份啊。那么他在这一期当中啊，就跟啊释迦牟尼佛作对。好，我们在这里用意深刻，一个修道人有一个人作对，大家有时候看到，哎呀，怎么冤家对头碰面啊？就起烦恼，就觉得不好的事情。实际上从修道，从佛法的角度，有一个对头是一件好事啊。就好像一个单位啊，一个国家，如果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啊，都是复合，反而不行啊。一个国家的这个创造性的激发，有时候是挑战和应战的产物，一种严峻的挑战，它才把这个深邃的潜能激发出来啊。那么这种恶缘啊，能够成就我们的忍辱波罗蜜啊。在释迦牟尼佛已经证果，提婆达多示现这样的一个恶疑之罪，包括也挑拨阿舍世王子啊，杀害他的父亲，甚至囚禁他的母亲。你看阿舍世王子表现的也是很恶劣，但是他这种行为却让他的父母得到了大的利益。由于频婆娑罗王被他儿子囚禁，他那个厌离心很强啊，请这个大目犍连啊，天天受八关斋戒啊，富罗那尊者来他讲法。他本来是原来正出国的人，这么啊以后啊，佛派两个尊者为他受戒讲法啊，释迦牟尼佛到王宫的时候又放光加持他，马上他就得到了三果的正位。一得到三果正位，他就到了五不还天去了，五不还天再也不来遇见了啊。你看顿能从出国正到三果啊。那么这个韦提西夫人，如果没有他儿子的恶逆，他不可能升起那种业力娑婆心就极乐的心啊。哎，由于这样的一桩事情，韦提西夫人升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上生啊。你看阿舍世王子这么一个举动，在我们看来是非常恶逆的举动，却竟然让他的父母得到这么大的利益。所以这个诸佛菩萨啊，度化众生的种种善巧方便，不是我们常规的眼光所能看得出来的啊。我们看这个声闻教的提婆达多觉得非常可恶啊，殊不知大乘的圆等佛法告诉我们，提婆达多是大权示现的这个大菩萨啊。他来到这个啊，用逆的方式就是一般菩萨他种种的教法，有种叫行于非道以通佛道啊，以非道的形式 让这个对方到达佛道的果位啊，提婆达多就是注意这种情况啊。好，他所示现的是赞叹推进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啊，这种佛法就是在诸法的空性当中啊，不坏因果，自然建立因果的法则。好，你看提婆达多他就是一种因果的法则出来了，他由于犯了恶逆深深下地狱，这就让大家知道，哎，当下就能看到他的因果，恶因恶果，是吧？所以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，原来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，现在是只是这个破损了一下佛的那个这个脚趾啊，因为他是准备用山上那块大石头推下来把佛压死的，但当时这个山石下来的时候，这个护法神金刚护法神用杵啊金刚杵隔开，是一块小舌头飞到佛的脚趾损坏啊出了点血啊，所以说出佛身血啊忤逆者出佛身血，唯有提婆达多啊一个人啊。你说我们现在想犯出佛身血，哪有这个机会，哪有这个能力啊提婆达多他正好碰上了，只有他一个人啊，所以他就在地狱里面深深陷在地狱长劫受苦。但是阿难尊者据说到地狱看他，一看他，他人是在地狱，但是呢他身心的享乐如三禅天啊，因为他是示现给他人的，教化我们众生的。从他自身来看，他并虽然在地狱里面啊，地狱的法界里面也依法界具足十法界，他在地狱里面并没有实际遭受地狱的那种痛苦啊，他的享乐如三禅天啊，这些。好，那这种事情，那还是佛陀在世的事情，讲到因果的法则真是不虚。那么佛陀灭度500年之后，如果还有人虚妄的说一切法都是空的，没有因果，没有善恶，由此来断一切人的善根啊，这种大邪见他啊陷到地狱的程度将会更深，不会免除这样的果报的啊。所以这个佛的一大实教说诸法的空性，是要我们智慧的理解，因为破除众生对这种五欲六尘现象界的猛烈的执着故，谈诸法的缘起性空的道理。但是性空本性上的空并不能破坏缘起法的因果啊，所以佛说法是让人体察诸法的空性，能够在缘起的这个层面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啊。你如果这个能够了解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哎，还要深修一切善法，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！这就是中道的道理啊。但有些不了解佛法真意的，不认识佛讲法的本意哦，他一听诸法的空，他就执着这个空啊。既然一切都是空，恶也空，善也空啊，因果也空，那还修什么善呢？啊，没有必要啊，不需要修啊。啊，他反而执着这个空来推迟了他的善行，啊，这就是颠倒啊。好，请看下面，又比于诸不善，上说无碍，不知善法何碍， 而欲不修。古人以不落因果答学者问，上五百世堕野浮生，非百丈老人不能拓之。况今妄说法空，薄无因果，不惧后世，恣意妄谈，非止毁于今相，又将数十之人比之牛羊，说法之人斥为虚解，罪将安己？不知慧解如人之目，道行如人之足，有目无足，虽见而不能行；有足无目，虽行而不能见。以不见故，必堕坑阡；以不行故，希道保守。虽不能道，还失是非。既堕坑阡，生命俱失，如今所谓五度如盲，般若如倒。以如盲故，行必堕凶；以如倒故，必道保守。其可反斥经教之谈为虚解也。然则解行虽各为要，失时由行无解，莫若会简为优。譬如罗汉应供相身挂音，其意可了。又若有解无行，菩提可发；有行无解，难会圆成。故知文殊解身为诸佛之师，普贤行大，作群生之父，岂可偏执一隅而制止也？好，先看这一段。这个文句都是扣紧前面一些邪见来加以驳斥啊。又比就是那些邪见之人，他说他是说一切法空，但是他私下里又做了很多不善的事情啊，潜行淫欲，杀盗淫妄，做这些不善事情，他说于道没有妨碍啊，做很多不善之行，他尚且说于修道没有障碍。那么人家修善法，他反而说执着啊，不知道善法又你恶法都没有障碍，那善法怎么又有障碍呀？这都说不通的啊，这样。善法他说善法这个有妨碍，认为着相他就不修啊，殊不知这跟禅宗的宗旨是大相径庭的。禅宗虽然是指向般若的这样的一个背景，但是真正的祖师是注重因果的啊。所以这里就提出禅宗一个著名的公案，就是野狐禅啊。野狐禅说就是百丈怀海禅师啊，百丈山怀海禅师就在我们江西奉新县啊，这个百丈立清规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禅宗大祖师。他有一天开堂说法的时候说完了，大家都退走，有一位老人他留下来不走这位北藏禅师就问，你是谁呀，怎么你不离开这位老人就说，我是非人就我不是人非人我就是在迦叶佛时 我就是这个百丈山的住持啊，千百丈的住持啊，那就很迦叶佛似的师父。就是由于错搭的一句话啊，这个五百世那个啊堕到浮生。但是这句话到底是怎么错我不了解啊。他说希望和尚啊指点啊。百丈禅师就问，好，你把这句话你来问我啊。这个前百丈这位他说，这个老人说，那个人问，就是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。他说我当时的回答是不落因果，所以五百世堕到叶佛心。但是这句话到底怎么说，希望和尚代转代一转语哦啊。那这个百丈就说，你来问我。好，这个老人就问，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？百丈禅师当下回答，不昧因果。啊，这个老人一听，言下大悟，顶礼感谢，说你这一下我就脱了业福身了，希望和尚慈悲啊，以往生的这个仪式来涂皮我啊。说完就不见了。好，等用过五斋，这个百丈禅师就啊这个击剑锥击中啊，告诉大家啊，这个去啊这个涂皮一个王僧啊，涂皮。哎，寺院的比丘都很奇怪，大家都很啊都很啊安全，涅槃堂也没有病人，怎么去要涂皮呀？啊，大家都有怀疑。但是百丈禅师把大家带到后山的一个山洞里面啊，从那里面真的是有一个野狐狸啊，这个死了啊，把它拉出来啊，以啊亡生的仪轨跟他来做法事涂皮啊。你看这个就是一字之差啊。当这个百丈怀海禅师说不昧因果的时候，你大修行人他知道，他了解诸法的空性，也了解缘起法的因果，他不昧因果，当然他就不会造恶，不造恶他也不会落因果。但你说就是不落因果，这就错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前百丈啊，迦叶佛时的一个主持，如果没有这个唐代的啊，这个前百丈和后百丈哦，啊，前百丈是迦叶佛时期的百丈山的主持，啊，后百丈是释迦牟尼佛时代的唐代的一位啊主持，啊，说明这个后百丈比前百丈要高明啊。如果没有后百丈，就是百丈怀海禅师给他带一转语，他永远脱不了业福身啊。所以有时候就对那些讲邪知邪念就啊，禅宗就会这个呵斥他是业福禅啊，业福禅啊。好，更何况现在虚妄的说一切法都是空的，无因无果，无善无恶，无圣无善无凡，不无因果，这完全是不惧怕后世的恶果在等着他啊！这个放纵着自己心意识的这种狭劣的之见，虚妄的就高谈这种啊玄妙啊，这是啊有前车之鉴的。好，这些人不仅对佛经佛像加以轻诽 啊，又对人家那种老老实实持戒，比如说吃素的人，他也要嘲笑嘲笑啊，你吃什么素啊？啊，这个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啊，你这个吃素，不是跟牛跟羊一样吗？牛羊都吃素，他能成佛吗？啊，哎，就这么嘲笑啊。人家这个在那讲经说法，他也对那讲经说法的法师，他也嘲笑啊，他就是这个讲文字的东西，执着文字相啊，这个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，这些罪过都是很大的。你对于持戒的行为你轻毁，对讲经说法的法师进行轻慢，这是很后果非常惨重啊。在经典当中对讲经说法的功德不断的加以赞叹啊，因为众生在无明颠倒当中，唯有佛法才能给他智慧和真理，他听闻佛法是他转迷成悟转邪为正的第一个先决前提。所以我们要让很多的人来闻法，这是一个大功德的事情呢。啊，你看这个法华经讲，在末法的时候，如果有讲法华经，你听说有这个法会，能够劝一个人到这里来，到一个人到这来听法，功德都是无量无边的。如果你也在那里听法正好都有人过来，你能分半座给那个另外一个人都来闻法，那你这个半座转身你就会成为做转轮王座，做这个道地天王的座，他的功德是很大的啊。乃至于你听了法华经的一句一记，你转第一个人转到第二个人，第二个人转到第三个人啊，乃至于辗转到第五十个人，那这第五十个人闻法华经的功德，他都表达的都是不可思议，无量无边啊。所以尤其在佛灭度之后，大乘的经典要让大家来听闻，来闻法都有这么大功德，那来讲经说法的人的功德也是非常巨大的。所以这些你不要去嘲笑哦，啊，不要去讽刺，不要去挖苦。在《法华经》讲，你嘲笑这些读诵讲解《法华经》的人，你比谤佛的罪过都大。啊，所以这些就是不了解这个真相，就那么随便的讽刺打击啊。他不了解这个慧眼如人的眼目。就是佛经提供我们这种智慧的理解，这就好像给我们开了眼睛。开眼睛是很重要的，睁开眼睛能看清前面的路啊，这就是智慧的一个作用。你看见前面路，知道我的目标在什么地方，你开始修道行持，这就是你的足在行走啊，你又有智慧的眼目，又有修行的行持在行走，才能够到达宝所啊。所以这两者解行为什么要并进呢？要相知哦啊，解就是眼睛，如果你能够有眼睛看到，但是你不去行，没有足，它也不能到达宝所。反过来，你如果有两只脚可以走，但是你没有眼睛，你看不清楚啊，你虽能行走，但你见不到目标，这见不到目标，看不到前面的道路，这就非常危险了啊。我们闭上把眼睛一蒙，动一动一走走看啊，那从这里想走到楼下去，说不准就摔进去了啊，摔到楼下去了。如果走在山路上，说不准就摔到悬崖峭壁里面去了，因为他看不清前面的道路是什么，是火坑呢，是水坑呢，是峭壁呀，是什么，他看不到啊。 所以这里面啊，在比较当中，你如果不能去修行，是固然到达不了宝所啊，虽不能到，但是你有眼睛，你有眼睛还能够知道是非邪正啊，还是是非啊。但你如果没有眼睛，只是懵里懵懂的去行持，就会堕到坑里面去。一堕到坑里面去，你的生命都完了。生命这一期的孽报的身，以及你无量劫以来这个智慧为内涵的法身慧命，全都失去了。所以大乘的经典，尤其般若是经典，谈六度，六度最可宝贵的是第六度，般若波罗蜜啊。前五度鲁莽，前五度在行持上，你的福德固能很深很广，但是如果你没有开发般若的正见，还是眼睛是盲的啊。如果你眼睛是盲的盲人，你还要去行走啊，还要勇猛精进，那就必然堕到很凶的这样的一个后果。那如果开发的智慧啊，有般若的这种向导，他就必然到达正确的目的地啊。所以大乘佛法一般讲这个首先要见道，见道就是谈智慧，见道才能修道啊，行走修道才能正道，他一般是要这样的一个程序啊。如果你不能见到，你就开始去修，这就叫盲修瞎练啊。盲修瞎练一定堕到凶的地方啊。所以这怎么能够去呵斥那些经教的作用呢？那么在解和行方面各有它的侧重的作用，但是如果两者之间逼不得已要加以选择，就是鱼和熊掌啊，不能兼得的话，那你选择什么？还是要选择慧解智慧啊，宁可有慧无行，也不要去有行无解啊。这个解和行有时换一个名称，就是福和慧。你有行，前五度属于福的范围，福德的范围啊，这个般若属于智慧的范围啊。那这个选择啊，在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情况下，选择智慧，而不是选择福德啊。这里面就举了一个例子，如罗汉应供啊，相声挂音啊，这是也是常常说的一个公案。说原来有两兄弟在修道，这个住哥哥的呢就很强调坐禅啊智慧，这个住弟弟的呢就喜欢修福报啊，布施啊，去张罗一些事物修福报。哎，结果他们这两个兄弟啊，这个几生之后，哎，这位住哥哥的渐渐在智慧层面勇猛精进，定慧方面勇猛精进，他就证到了阿罗汉果。那个做弟弟的呢，他由于修了福德，转身就会享福报。但人在享福报的过程当中，就容易迷惑颠倒，就容易造恶啊，所以呢，他就堕到了畜生道去的，做了一条象啊。但是呢，是大象，但由于他还是做过比丘啊，也有福德，他的力量很大，所以在战场上冲锋陷阵，非常勇敢，力量也很大。哎，这个国王很喜欢这个大象啊， 就给这个大象以后供在皇宫里面，给它挂满了璎珞啊，吃的也好，睡的也好，很庄严啊。那么